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怪异电台，这是一档专门讨论推理悬疑相关文化的播客节目。我是老根，
我是老齐，
我是一红，
我是以太。
本期节目呢，我们的主题是舒适推理啊。这个词其实在我们的节目里面不是第一次提了
啊，对，我们在情报处里面经常提。
对，然后其实去年我们也做了一个跟舒适推理相关的一本小说吧，这个舒适推理俱乐部一嘛。
对，
但当时呢，说实话，我们自己看的这个类型的小说也比较少，就当时这个题材在国内没有太多的被引进吧。然后当时其实我们选的一个聊的方向是这种剧本杀嘛。
嗯，
对。然后随着这一年以来，我觉得其实国内啊出的这个舒适推理的小说越来越多了，包括我们上期节目的那个 AI 写推理嘛。
嗯，
我们不是找了个例子嘛。
啊，
那个例子本身就是我要写一本舒适推理的小说，那个人是一个美国人。
嗯，
对。其实你能看到在我们常看的日本推理小说之外的这一个欧美世界，这其实是一个相当之流行的
类别吧。
对，类别。
他们尝试让这个故事的节奏慢下来。
对，然后我觉得对于国内读者来说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体验吧。然后所以说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想给大家就是好好的说一说关于这个舒适推理。对，然后大家可能看到我们这期标题啊，我们取了一个很标题党的那么一个标题，我说的是推理反内卷。
嗯，
对。然后其实说到这个词，是因为既然是有舒适推理，那一定是有这个它的反义词。
对，
尤其是这种紧张
刺激
的发展特别多的特别费脑子这么一种推理小说存在嘛。所以说在介绍我们这期这个主题之前呢，我们先讨论就是说现在的推理小说到底卷在什么地方啊。因为是从推理小说发展到现在，就是不同国家类型有点不太一样嘛。比如说我们所知道最卷的那可能就是
日本
的推理小说了，
因为它的受众市场大嘛。
对，
卖的本书很多，然后大家总是想开发更多不同的类型，更多的创意嘛，就会卷起来。
对，
作家也多，写的也多。
对，看的也多。
对，然后日本一年，我了解到的数据是一年日本出的推理小说大概是在500本到600本之间，
相当的多。
对，然后这里面是出版的啊，这还有好多就投了各种推理小说奖但是没有任何水花的
对
作品。然后呢，因为日本推理小说大家就是看到的作品啊，比如说大家熟悉一点这个东野圭吾是吧，这种乙是这种比较畅销的作家。然后呢他们呢就是和推理相关，但可能就是没那么强调
轨迹
本格方面的内容。
嗯，
然后呢还有很多我们常说的一些作者，比如说这个早坂令啊，
林世清，
林春昌红
啊，
对，然后清秋吾这些偏年轻的。然后老一辈的这个林世清人啊，他们这些作家们，他们写这种更像是偏向本格类型的这么一个小说，
轨迹越复杂越好。
对，越惊艳啊，
越
对。其实临时行人没有那么过多的追求复杂了，但他确实想要让你 get
新，
对，能够让你觉得新，然后没见过，然后
惊讶买书，
对，让你觉得啊，哇，这是什么，这种
太厉害了，
惊讶感，
还有这种东西，还能这样玩，这种感觉会比较多。
对，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偏这种，他可能只是说，因为日本的推理这个词比较广泛，他可能就是带点这个悬疑，是吧？比如说我们之前介绍过了这个新川繁利的这个作品《前男友的遗书》，他没有太多的轨迹方面的内容啊，但它确实是个推理故事，然后它确实也是卖得很好啊，畅销作品。然后这是一种大的这一个类型，然后其中尤其最卷的啊，就是写轨迹的这一帮的这个本格推理，就是给大家说一个这个概念吧，这也不算概念，反正算是一个人总结的，这个范城永山他首次提出的一个概念就叫什么轨迹库啊。大家如果常看这个推理小说，或者说大家常能玩那种叫什么硬核本的剧本杀，大家可以想想，你们在知道谜面的那个时候，有没有在自己大脑中搜索过它可能是哪种轨迹的这么一种读书或者是阅读的状态，
对比归类一下是吗？就这种感觉。
对
对，
就是他就说这是当时范城永山就说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小说的观感，就是你看任何小说你不会去想这个东西在以前我的阅读体验中有没有出现过
类似的，
对，它会不会是哪一种的轨迹。这种体验说实话真的除了本格我自己回想了一下是很少的
啊，确实
你会去检索自己的阅读的这么一个所积累的这个量，然后来猜测作者可能用的是哪种轨迹让这些东西来实现的，对吧？
有。
然后就因为这个这样，所以很多人会说，哎，这本书的轨迹我在哪不见过吗？啊，这个地方我在什么什么不是一个变种吗？这样的类似的这么一个发言嘛。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什么 这个《唐人街探案三》
啊，就是借鉴大户了。
他不是这个说了这个密室的这么一个构成嘛？
对，讲义之类的
密室讲义嘛
。然后密室讲义其实你能看到也是这个东西的体现，就是什么小说，他居然给你搞了一个可以用来分门归纳、总结，
对，一条一条给你列的
列出来的这么一个讲义的存在，也是因为他本身所谓轨迹库的存在的一个原因。
嗯。
对，所以说你看推理小说这160-170年的这么一个时间状态里面，
嗯，
当这个轨迹库不断叠加的时候，那就要开始卷了。
嗯，
就是我们知道前人那么多作家写了那么多小说的那么多轨迹，首先我们刚才提到了，我们追求的是这个东西得新，
得惊艳，
对，
没见过
还得复杂。那问题来了，大家都是人是吧，而且大家所属的时代说实话
也没有差太远，
20年来没有太大的变化啊，就算是变化了，大家有时候也不敢往里面写，比如说有的监控他不敢用啊，
对，
所以说还是把它回到了一个很原始的状态，就是大家新兴的推理小说作者要和100多年的前辈来卷这个
超越
轨迹库的这么一个存在，自然而然就让这个东西变得比较卷了，就是我总得想出新东西来吧。
嗯，
对，
不然我这个小说大家看完不觉得一又和以前的一样，二又不到惊艳到其他的人嘛。所以说包括也后面也卷到现在是吧，日本就出了这个所谓的设定系嘛。
啊，对，
哇，真是世界卷不过了，
我们创造世界吧，
我们只能创造世界了。
嗯，
我们只能在一个完全不同于现实世界的规则里面去写小说了。
嗯，啊，对，这就是日本卷出来的结果，
对，
欧美卷的这个方向完全不一样。
对，然后我们说回到美国，因为美国当年就是以前的乐为主，硬汉派是主要的这么一个代表吧。
是，
然后硬汉派也往后面开始卷，一种呢是这种遵循传统硬汉派的这么一个类型，比如说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个一个我们
行动组
啊，对，
就传统的这个美国硬汉派这么一个类型，他卷在他不强调轨迹，他卷的是这个侦探的生活
啊，对，
嗯，然后另外一条支线是我们经常提到的这一个杰弗里迪福，
嗯
啊，他怎么卷呢？就是第一本书我只有一个反转，但是下一本书我得有两个反转，
我再加一个，
对，
下本书我得有三个反转，就是
自己卷自己，
精彩反转不断的剧情。
对，等到他的其他神作一本书里面可能有6-7个反转之后，你会觉得他怎么还在反转？这种反转对于故事的要求也是很高的嘛，其实也是一个卷的过程，大家如何把这个反转写得更加的
精彩，
然后更加
合理，
对，合理，对，然后导致杰弗里迪福就是甚至后面可能不一定能超越自己。
对，你反转越来越多，你自己的把控程度也越来越难嘛。
嗯，
对，稍不留神就容易翻车。
对，
而且太多了也真的不好。我看个书那么累干嘛？一次转个几次不够，还要一直在转。
对，
其实另外一种就是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宣传语嘛，就是反转不停嘛。
嗯，
其实这是另外一种卷的
方式。
对，然后另外因为这两个类型都是在自己的国家里面卷的，就是在日本的
卷自己的
这个本土这么一个推理小说，因为日本的其实很少出口到其他国家，中国除外啊，然后美国呢，在美国那边卷啊。那美国小说虽然日本人也看，但他们好像不学着那样写啊。
对，
有人那样写，但不是他们最主流的。
但是很明显，日本人还是更喜欢就是欧美更加本格的那种，
对，
比如说猫头鹰啊、喜鹊啊，
对，
这样子的书啊。
然后这两年你能看到很多，刚刚以太也提到了嘛，就是欧美开始就是返璞归真啊，就是反转有点，说实话有点太累了，就是。
我们要不转了吧，就正正儿八经的写算了。
就有一种，虽然说这个词可能不是很恰当，就有一种物极必反的意思
啊，
就是到那种地步之后，你觉得再写这个故事得一本书也就400-500页，
嗯，
从第10页开始卷的，开始反转，那真的很累。美国和英国都有很多回到古典状态的这么一个推理小说，刚刚提到这个《喜鹊谋杀案》
啊，
然后呢，《猫头鹰谋杀案》，
嗯，
然后另外我们这个。猎人出鞘系列的两部
啊，对
啊，其实都是虽然说故事氛围是现代的啊，但是它的内核其实相当之古典之简单
啊，对，
没有很复杂，
返璞归真，
一个案子，
对，
一个轨迹，
对，
对，一个然后找到凶手，
对。甚至有时候就是死不到第二个人
啊，对，
真的是就是你看日本的现在你不死三个对不起日本小说，说实话
这是谁的问题呢？这不是临时性人的，你这不死三个以上，你好意思说自己是新本格？
对，这种情况，然后我们今天提到这么一个舒适推理，其实也是这么一个路子，就是它也是在抵抗我们刚刚说的这各种类型。
嗯，
因为英国的推理小说从阿加莎代表的黄金时代开始到现在，其实变化没有特别大。
嗯
啊，然后这日本这些小说呢，他们也不看啊，说你让他们就是找一个这个新的方式，他们也不会学日本的，毕竟别人他可能也看不起
啊
啊。然后 包括我们之前提到说一板钱太郎还是因为此弹列车这部电影的原因，
嗯，
初次登入欧美世界，
嗯，
以前欧美人没有读过他的推理小说，
对，
但我觉得他的书跟欧美那边还挺契合的，
对，我也觉得，所以他能够入围那个金匕首奖嘛，
啊，对，而且改编的电影就是既包含了欧美人这种喜好在里面，
嗯，
然后一板钱太郎他自己对于人物的一些刻画的一些
也保留
细小的东西也确实有体现。
对，所以说，那这个我们今天提到这个舒适推理，其实就是这么一种环境下诞生出来的推理小说新的类别。所以说，这个我们提到这个反内卷啊，其实我们可以讨论一下。我觉得它并不是说它不像我们这个词在国内的本身用意，它不是说大家都让这个写作难度越来越高，我直接摆了，我不写了，而是在探寻一种在自己
的方式，
对，在自己的国家里面更加适合能够长久往下写的一种。写法和类别吧，
嗯，
对，
那种感觉，
写起来不累，读起来也不累，就这种。
对，因为我觉得内卷这个词用的也不算太差，在这个里面，因为这些小说像轨迹库这类的东西，它就是不停的在开发新的这种创意和这个新的这种轨迹，然后最后的结局就是诞生了像四元馆这样，就大家实在是对，实在是找不到东西写了，就是该写的轨迹，所有路就堵死了，那我不如干脆的就天马行空了，
四元馆上。
我不管了啊！对，
你提起四元馆，我在想这算不算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摆烂？
对，
我觉得可以是，
就是好像赵百利拿着书问你，你不管他合不合理，
嗯，
我就问你他新不新吧，出没出现过吧，就回答是不是吧，就有这种感觉了。
其实这是一种你能够预见的极端情况，
嗯
啊，当然日本推理小说的作者们其实是在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
对，就是变成了一种无效竞争吧，
嗯，
就是我们只顾着读者之前有没有见过，之前有没有感受到，而不是在尝试在其他的地方让你整本书的这个利益或者说整本书的有趣程度变得更高，大家都只是在争这个轨迹到底啊之前有没有出现过，是不是够新，是不是能够在之前的这个东西上开发出新的这个路径，
对
对，就是会变成就是本来你只是在写小说，但最后大家只是在争这个轨迹，对，
嗯，
就争取是在这种啊从没有只要是没有人开发过的领地，我一定要抢先站上去，
先
把我的旗子，对，先把我旗子插上去，不管了，我就先出版再说，
对，有点本末倒置了，有的时候你读完一本推理小说你会觉得它是为了这碟醋包的一个饺，
这种情况特别严重，说实话，很多推理小说，说实话，你读完之后，你脑里面只有一个东西，
就是轨迹，
其他东西你根本没有一点点印象。所以说，其实这种就是良性的，是好，能够诞生出更好看的推理小说，
嗯。
如果就是到了一个
恶性的
过犹不及的情况下，我是觉得是不 OK 的。所以他们自己也在修正嘛。你看这两年的，其实每年的榜单的榜首作都不是那种特别强调
轨迹酷新的那种
作品，
啊，对对，是的，
是
整体看下来
好看的，
对，整体看下来是轨迹跟故事是完全融为一体，
对，要结合，你轨迹你不用说那么强调的表现力，然后你或者说你用逻辑流的东西来补足它，
嗯
啊，是他们的一种解决办法吧，
嗯，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样玩大家都得玩玩，
对，再没有人出新的东西去把故事或者说整个书完善的更加的耳目一新，
对，
再去争轨迹的事情已经没有意义了，
嗯，
像我觉得像是那个六个说谎大学生就是挺好的尝试，他其实就是整体来说没有做的那么本格，
嗯
嗯，但他确实把很多推理东西融进他的故事里面去了，而且让人物变得更加的饱满，而且书也好看，
是主要是节奏好，然后就是说了日本，然后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这个两位作者嘛，比如说这个安东尼霍洛维兹，他这种古典说实话你看其实他在日本是受欢迎的，
嗯，
这不是说这个案子只死一个人他就没意思了，他用实际表明我这样写也是好看的，
嗯
啊，他在每年都是好爱榜的第一嘛，基本上那几本代表作啊，
嗯，
然后包括这个念书校也是这样的嘛，然后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舒适推理其实他的几个代表作品，一个是我们说的这个周氏推理俱乐部，
嗯
啊，一个是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个酒店女仆，
对
啊，
嗯，对，
因为其实让我对他这个作品就是。因为这两年我一直让自己多看一些欧美的推理小说，因为我想这书在国外卖那么好，它总得有点原因嘛，
嗯，
是吧？然后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周周的俱乐部》这个系列，我看它第二本书出完之后，在那边的销量是600多万册，
对，很夸张的，
很高的一个销量。
对，我就600多万册，这很夸张。然后这个《酒店女仆》呢？也是一个上100万的销量，然后同时他是拿各种
奖
的，
我们情报是提了好几次的，
对，他各种获奖的，然后包括还有一些这个催泪聚会其实也是偏舒适推理的，
哦，
对，然后就是这样的书很多啊， 然后那我们就是给大家说了这么多概念性的东西啊，因为这东西不说完感觉很难去解释数字推理本身的这么一个特点在哪。
嗯，
对，然后再接下来就会以我们这个周氏推理俱乐部二这本书啊，它刚刚出版，我最近也看了，来给大家好好讲讲这个数字推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到底它为什么受欢迎，
嗯，
以及就是适不适合大家就是阅读，会不会对国内人的口味，因为说实话我们一直只是被养在日式推理小说的这一个坛子里面的，每年出版的书其实
日式是最多的，
对，除了那个阿亚莎、艾丽奎因这些老人之外啊，
对，
我们说新书的话还是日本的偏多一点点。
对，啊，对，主要是欧美它可能出了一些书，
我们也不知道
也引进了，但是我们不把它归在这个里面，
啊，对，
它可能带有一些悬疑的味道在里面，
嗯，
但我们好像有时候不把它分类在这里。
对，包括那个夏日无声啊，他在国内好早就出了，大家都不知道，只是他获奖之后，哇，这个书现在在国内已经出了
啊，对，然后没想到他在日本这么火，
土榜级的
啊，对，土榜级，
土榜级的，
但是在国内却看的人不多，从豆瓣上这个评分情况来看，
就你一看这本书，哎，怎么才100多个人，好像标记的打了分，你就知道这个书的销量
不是特别好，
没有那么好啊，
对，但他分却挺高，
搞看的人都说好嘛，
啊，对，
对，就是这种情况嘛，对，然后。我们也说一下这个周氏推理俱乐部二的评分，现在目前因为我它应该是二月份出版的，现在这个评分是 8.5 啊，当然后面应该会降一点点，但是我觉得应该还会维持一个
应该还会在8分以上的
高分吧，对，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以这本书为主了，因为没有一个好的这个内容作为例子很难和大家解释啊。首先呢，我们帮大家回顾一下周氏推理俱乐部一的设定和剧情，因为我们觉得你要看二的话还是得了解这个一讲了什么东西，
对，这个书连贯性其实比较强，
对，然后因为它你听名字就知道它不是那种说就是你可以随便跳着看的，你最好是连着看是最好的，
嗯，
对，首先从它的设定上你就知道它为什么被称为舒适推理了啊，我们重复介绍一下吧，因为之前其实我们提过一次啊，
嗯，这个周氏推理俱乐部一呢讲的呢是在英国乡间的一个养老社区里，
嗯，
这个养老社区里的老人呢都是非富即贵的，然后故事呢主要讲的是四位老人，两男两女，他们呢组成了一个小团体，就叫周氏推理俱乐部，叫这个名字呢就是因为他们每周四都会在一个地方聚会，来研究警方多年未破的一些悬案疑案，又或者是老的一些陈年旧案，
嗯，
然后呢这四个人呢都是性格比较鲜明的。第一个呢叫伊丽莎白，是一名女性。然后呢她的身份呢是一名前特工。在这个俱乐部里呢她是主心骨啊，基本上呢书中的主要推理啊信息来源啊都是从她这里来的。
哦，
嗯。然后第二名人物呢也是一名女性，叫乔伊斯啊，是一名护士啊，退休的护士。她呢在这本书呢更像是一个华生的角色。书中呢也有很多篇章是以他作为第一视角来写的
啊，这个比较特殊，就是他会有一种日记的形式来写他的故事，
对，他中间会夹杂一些章节，上面会写乔伊斯，然后
的日记
内容都是他的日记，
对
对，他是属于那种看起来不起眼，但是实际上有非常出色的洞察力，
嗯，
他其实挺出挑的，
对，
各种方面，
对，同时也有一定的医学常识，种种方面结合起来，让我觉得他有种华生的角色在里面
啊，对，
嗯，有点那个意思，其实
40年的老护士了，
对，
都是医学工作者嘛，
嗯，剩下的两名男性呢，就是一个叫罗恩，他以前呢是工人协会的领导，嗯，这个人呢就性格比较冲动啊。说话也比较直，经常呢会提出一些怀疑警方的话语，对，就警方做出了一些什么样的结论，我觉得你这个地方不太对，
毕竟是运动领袖嘛，
嗯，
对于政府天然的不信任，
第四个人物呢就叫易卜拉欣，他呢以前是一名心理医生，当朋友啊有什么困难的时候很喜欢都去找他聊天，对，他本人也是一个比较随和的人，就是这样四个性格鲜明的角色啊，就是我们这本书的主角团啊，第一本书呢讲的是他们每周四聚在一起破案，但破久了就感觉无聊了，因为不管他们怎么说这终究只是纸上谈兵
啊，对，他们没有办法得到正确答案嘛，
就在他们感到无聊的时候呢，他们待着的养老社区接连发生了好几起真实的凶杀案啊，他们养老社区的老板和合伙人接连被杀，而这个幕后黑手呢可能跟很久以前的一场毒品贩卖恩怨有关啊，就正当他们在推理的过程中找到了这个头号嫌疑人的时候，这个头号嫌疑人却突然又死了
啊，
然后在他们当地的墓园里还挖出了50年前的无名白骨，然后四名老人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呢不断的调查，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呢他们也结下了这个深厚的情谊，然后整本书呢就是节奏非常舒缓吧，也有那种英式的幽默 嗯，这大概是第一本书的剧情。
对，然后它的主角团其实大家刚刚也听到了，就是其实围绕着四个人发生的故事。嗯嗯，所以说因为他们这个设定都是这个七十岁往上了，有的七十五，
有的八十了都。
对，
嗯，
他叫白云，我叫黑土，他七十三，
我
七
十
五，
对，就这种感觉。就是这么一群人啊，你就想，
对，
你可以这样脑补，就换到中国就是这么样的两个人，
这么样两个人，然后乘以二，然后把他们扔在铁岭一个巨大的疗养院里面，
然后
要
破案。
四个老头老太太每天在炕上聊这个推理的事情，
对，
就突然他们养老院死了俩人，然后哇哇扯出一大堆东北往事，
嗯，
然后这四个老人就开始探案了。
对
对
对 对, 对，东北往事，我觉得挺适合的，
挺契合的。
所以他们其实气氛其实不太搭，但是你可以这样理解吧，嗯，
气氛挺
唠嗑的，气氛挺搭的，
唠嗑还是那么唠啊。
对对，
是。
然后因为他这个一的这个人，其实主要做的就是他的通过各种各样的案件来做了这四个人的人物。啊，这四个人物其实你看完之后，他们会有很深刻的一个印象。
嗯，
所以呢，他就这个二呢，就第二部，
嗯，
就接着往下写了。
是，
就还是这四个人又发生了一个新的这么一个故事。其实一的故事我们回头看，其实确实很像传统的英式的古典推理，一个封闭的村子，但他那个就是村子，因为养老的一个
养老村算是，
算是养老村，他其实不是养老院啊，
嗯，
每个人都有单独的住宅了。
对，它里面有很多的这种公寓。
啊，对对，它其实是个很大的一个地方。然后这个里面的老板跟合伙人都是在这个封闭的环境里面死掉的。然后呢，凶手其实就是在
社区
里面，你一切看来都很古典啊。其实这是他第一本书的一个特色吧。但是第二本书他稍微做了一点改变，然后呢，我们也给大家不剧透的啊。给大家说说第二部的这么一个开始的一个剧情吧。
第二部呢开始啊，依旧是我们的推理俱乐部四人组啊，凑在一块儿聊天，又是一个周四嘛。对，这次的话题呢相对来说比较和善一点，是我们的前护士乔伊斯啊，打算养一条狗，他对可能兴趣上来了，想养一条狗啊，缓解一下气氛。然后剩下三个人呢，工人罗恩啊，对这件事是表示支持的，觉得老太太嘛，想要条狗也合理。但是呢，心理医生伊布拉辛对这件事儿却表示了一个反对，他说话就比较直，就觉得你现在养了一条狗，到时候你和狗哪个先走都还不一定呢，你养它干嘛？
有点直接。
对，而这四人组里面第四个就是前特工伊丽莎白嘛，但是却在这件事的讨论上走神了，是因为他收到了一封信，而且这封信他的寄信人是一个他在很久以前就确认死亡的那么一个人，也就是说一个亡灵给他寄了一封信，说我们来见一面吧。
嗯，
是这么一种情况。对了，收到这封信嘛，伊丽莎白也就是很快就去跟着信上地址到了那个地方，然后发现寄信的人啊，确实不是那个已经死了的那个人，而是一个自己的老熟人，这个熟人是自己的前同事，同时还是自己的前夫。
开始东北往事了。
对，他们是就怎么闹掰的，先不说。这次呢，他这个前夫找伊丽莎白的原因就是他现在正在身处危险中，希望这个前特工来帮自己一把。啊，是发生怎么回事呢？伊丽莎白是一个前特工，那他这个前夫现在也是一名特工，并且正在就职。啊，这件事呢，就和他们背后的那个部门军区五处有一定关系。啊，这次的事情呢，还和一个叫马丁的一个黑道中间人有关。这黑道中间人就是负责在不同黑帮之间做生意的时候起一个担保作用。对，也有的时候就吸点钱什么的。对，是一个有一定势力的人，也因此他的家里是储存了一个大量的珍宝嘛。对，基于这样的一种黑道地位，所以说军情五处对他也进行了一个调查，经常在他家里安些监听器之类的，并且有时还会派人进行一个潜入。而这一次派去潜入他家的那个人就是这个伊丽莎白的前夫道格拉斯，这里说一下他的名字。但是呢，这个道格拉斯虽然是一名老特工，但是在过程中却疏忽了，他居然在人家家里把自己的头套给摘了，而且在这种人家里肯定会有个监控摄像头什么的嘛。
嗯，
结果这件事儿就被人家知道了。按理来说，对于这样的人，你家里潜入个外人也不算什么特别严重的事嘛。
关键是他知道他是军情五处，
对，
主要是你是官，我是贼，现在谁怕谁？
对，
但是他却怕了啊。
对，他怕的原因就是这个的道格拉斯走了之后，那个人发现自己的屋子里丢了一袋钻石，价值2000万英镑。
嗯，
关键是这个钻石不是他的，那是比其他黑帮的担保品，如果到时候钻石不能还给人家，他就得寄，是这么一种情况。所以呢，这个马丁就开始要求军情五处，你赶紧给我把这个钻石还回来。但是这个军情五处也觉得很闷啊，这个钻石跟我们没有关系啊，你找我们干什么呀。对，最后所有的嫌疑就集中在了这个道格拉斯身上，因为就是他走之后那个钻石就没了的。
嗯，
所以说现在一部分要杀他，军情五处想要保他，所以他自己就找了这个伊丽莎白 来帮助自己，毕竟也是一个前顶尖特工嘛，而且还是自己的前妻，对吧？这么一层关系在里面。
我记得那个道格拉斯被发现的原因是因为他走的时候，那个因为觉得呼吸不顺畅把面罩摘了，然后被监控拍到了。
对
对，是一个特别无厘头的。
是他戴的是那种经典款头，就大家看那种抢劫犯头套
啊、
就是
他抱怨了，以前我们戴的都是羊毛的，
对，
这个戴的很舒服，现在就是这种化纤维的，戴
很难受，
脸上痒。
对，
走的时候没想到就给他摘了。
对，所以说大概就是这么一个事儿。然后道格拉斯和伊丽莎白是一个前夫妻的关系在吗？啊，曾经闹得很愉快，但是现在毕竟年纪大了嘛，偶尔也会进行出去进行聊聊天什么的。但是就在一天夜晚，道格拉斯在自己所在的那个安全屋内，然后发现有人慢慢的潜入了自己的房间。他作为一名老特工，也及时的进行了一个预防，躲藏在了衣柜里面。啊，虽然说躲藏在衣柜里面也不算是什么特别好的预防手段，
不是特工的我也能躲衣柜里面。
对，那就他那个房间只有衣柜，
也没什么地方，
没地方了，主要是没地方了。嗯、
对，但是所以这么简单的藏法，肯定就被那个前来找他的那个人给发现了嘛？啊，在这种情况下，就两个人隔着一个衣柜啊，对望了起来。因为就是马林就是怀疑他，就是你走了之后钻石没了啊，那大概率就是你偷的。
关键他只能找到他，谁让他摘头套了呢？
对，所以说派了他的手下来刺探这个情况，如果你不把钻石交出来就毙了你。然后紧接着一声枪响啊，这个手下没了，这就是这个案件的第一个尸体，第一起命案。然后这个是他前面的其中一条线，其实他这个故事还有其他的几条线。然后第二条线呢是和一个毒贩有关，也是另外两个角色，就是第一部中出现过的警官克里斯和警员唐纳。对，他们两个是在盯一个最近在黑道上崛起的一个毒贩啊，正在这里盯梢。但是呢，就是这个毒贩也不是等闲之人嘛，就很快识破了他们的监视行为，两个人也就直接灰溜溜回家了。然后这个克里斯呢，是最近正在和那个警员唐纳的母亲正在搞对象啊。
嗯、对，我拿你当上级，你去想当我爸。
对嘛，因为也
是个女儿。
对，因为他自己也是人到中年了，就是身体有些发福了嘛。对，出于对自己女朋友的尊重，所以说最近正在健身。然后就在健身的过程中，他接到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是和他的好朋友伊布拉辛有关的。因为这个伊布拉辛在外出的时候被一个小混混打劫，而且打伤了。
嗯，还挺严重的。嗯、
对，直接就住进了医院，而且身体上也确实有很多的伤。然后对于这个情况，就是不论是这两名警官，还是说那三个好朋友，其实都对这件事引起了很高的重视。众人就赶到他的床前，就想一方面是看一下他的状况，一方面也是想从他这能不能获得一些关于那个小混混的信息。事实证明，伊布拉辛作为一名老医生，脑力确实挺好的。他以一种堪比监控的方式，将几个小混混的从穿什么衣服、骑什么样的车、身上有什么特征，全部都给记了下来，包括那个领头的叫什么名字也记住了。所以说，几个人就决定对这个小混混实行一些制裁，因为确实因为当时是没有监控，包括之后找到这个小混混进行审讯的话，也因为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证据去指控他，所以说也没办法通过法律的手段去制裁他。几个老太太、老爷爷就准备用自己的手段对这个人进行一个制裁。这大概就是前面的这么一个剧情。
嗯，算是一个起因吧，就是其实很前面的一个剧情
啊。对、
嗯、对，
就是算是这个书的一个主线吧。
对，
但其实这个书的核心看点不是这些东西。
对对对，其实听完刚刚的故事，大家也知道这个情节的最早起因就是这么一个死掉的男人嘛。对，然后其实一直没有说这个他的书名，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周子推理俱乐部二的书名叫外文的书名，就是如果是直译的话，
就是
死了
两
次
的
男人啊、嗯。然后呢，但他中文翻译过来叫活了两次的男人。
嗯，
我想到了死了七次的男人。
对，上次也提过这个话题嘛。
嗯、
对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原本的这个直译跟这个翻译都挺好的。
嗯，
就是他都表达了他的那个意思。然后其实听完之后的可能第一的另外一个反应就是说，无论是一还是二，是吧，这个杀人案的杀人案啊，别人也死了两三起。然后二呢上来就是这个军情五处，
对
啊，这个007路线，然后还有这个大毒枭，同样也是有杀人案的。
对，而且别看几个老头老太太刚才说他们报复，报复的方法相当的硬核。
对，我们
直接往这个年轻人水箱里塞了这个过量的可卡因，然后让警察上门去抓。哇，这是就是成年人的世界。
对
对，如果是我们只看这个词本身，对他理解 你会觉得有一点点冲突的地方，
懂私刑的一种感觉。
对，我没有，我是觉得是有点那种冲突的地方在，就是他好像和我们 纸面意义上理解的速推理啊，好像又不是那么的吻合。
对，
就是我们自己看了这个两本书之后，包括一些其他的书，其实我们自己 也总结了一些我们觉得和想象中的认知不太一样的地方。就它到底就是感觉不应该出现在这四个脑人世界里面的一些特点吧。
对
对，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就是说，速推理它并不代表着就是他连案件都没有，他还是有基本的谋杀案的这个发生的、
啊、他是舒适推理不是日常推理。
对
对，他不日常。
这个我是就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需要认知他这种类型的不太一样，就是他是有真实的老实的案件发生的。对，像刚刚以他也举了一个他这个你可能容易理解错的反例嘛、就他并不是说是一些没有
杀人案的故事，就是日常发生的事情，
甚至有点像那种美国的小说，有点像我们之前说这个夏日无声，其实可能有杀人案啊，但他的节奏不太一样。
对，
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就他的还是又会有很多怎么说冒险式的惊险式的剧情的，
需要在不同的场景之间来回切换的那么
对，包括因为其实看这个设定你就能明白嘛，你看现在他的对手是什么人，是一个是这个黑道的这个中间人。
对
对，背后呢还有一个他的这个委托人是个更大的黑道。
对，
我们这可以说就是这个黑手党
啊。是，
对，
是欧美片经典角色，
而且他们都是那种大笔的那种就是很庞大的黑帮。
对对对，
他们放在他这里都是什么世界名画，孤本绝品，巨大钻石，都是这种量级的这些东西在他这里做担保。你可想到他们做的是多么这个
庞大
的一个
生意，
黑道生意。
对，就是那种我记得我们刚刚提到这个马丁嘛，他们有去调查，马丁就是很直接说，你们如果不还钻石，我再把你给杀了。
对，是能做到的，毕竟这钻石价值2000万英镑，是足够让人去杀人那个动机了。
他说了，他是对着军情五处的官员们说的，你就知道这个事业是极其之危险的，而且确实发现了第一起的这么一个这个杀人案件嘛。
对
对，然后另外一个这个反派就是或另外一个这个面对的敌人是这个毒枭。是吧？
对，
这个毒枭呢，刚刚其实老齐没提到过，这个毒枭他是怎么上位的？
他这个毒枭
是把前任的两个老大，就是一对兄弟老大干掉了，然后自己上位。
对，
也是绝命毒师了，
也是心狠手辣的人。
而且这个毒贩很狡猾，那个警察在监视他的时候，他还故意过去跟警察挑衅，说你绝对抓不到我把柄。
对对对，这个其实你能知道，你就是通过这个设定，你能知道后面的对抗一定不会那么的
简单，甚至是有可能付出生命的。
但他舒适就舒适在这个毒贩还。他是个恋爱脑、
哎、对，
这就是我们的然后提到的问题，他到底为什么
会舒适，
为什么他又是舒适的。然后第三个特点我觉得是他依然是有剧情的反转设计的。包括说但是这我们只能说有啊，我不能说是什么。
对，
我只能说后续的剧情是有很多的反转设计
的
包括第一本书其实也是这样的，包括其他的类型也是这样的。所以说大家不要以为说舒适推理他就是清汤寡水，其实也不是这样子的。那问题来，我们刚刚也反复提到这个问题啊，就是他为什么又是舒适的呢？其实这个话题很多人讨论过。我记得一的时候，当时是这个我们推理作家这个露露姐陆月华老师，当时和这个我们一个推理作品的研究者张玉斌老师两个人讨论过，说这个舒适推理这个词，它到底出现在哪儿。首先他们其实提了个概念，就是说这个词吧其实很早就出现了，好像大概在2010年左右就已经有这个词了。他们另外一个观点是什么呢？说舒适推理其实是英式古典，也就是阿加莎这种类型小说的一种复古，因为它的节奏更加像阿加莎时代的推理小说，然后那个时代的节奏呢是比较慢的啊，那个时代节奏放在现在
相对来说
大家感觉是比较慢的，所以说他们觉得这种舒适其实更是一种在节奏上回归了英式本格推理的一种观感啊。我觉得这个观点还挺有意思的，但是我们其实自己看也有不一样的一些看法吧。这种阅读的节奏感确实是这个类型很大的一个不同。首先想举的一个例子就在于什么呢？这本书的目录啊，我们传统的书就是分章节嘛，是吧？就是每个这个
这章一章一个标题，
对，一章一个标题嘛。然后呢，这本书只有三个吗？
三个大标题
啊，
就三部分嘛。
对，
这本书三个部分，
然后分成了很多只以数字命名的小章节。
只有就是在乔伊斯的那个日记的时候，他会给你标注一个，这个是乔伊斯的日记，然后除此之外就再没有其他的标题了。
对对对，所以说他首先就个人感觉切得很碎，相对来说当然也有很大块的剧情了，但整体来说章节切得比较碎，就感觉一个小节一下就翻完了这种感觉。然后其次就是整体的阅读观感啊，这个我觉得我们是可以讨论讨论的，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其实对这个东西感受 不太一样的。因为我先说我自己吧，我自己其实不是一次性看完的啊，因为我是我们四个里面看的比较早的，我们那边书不是特别多，要分着来看。然后我当时因为拿的比较早，就是也没有考虑里面有没有时间看，我自己看的比较缓慢，就是看一会儿啊，我放下了，放下了之后我之后想起来我再继续往下看，因为它信息量的原因嘛，我觉得我能接得上啊，所以就是我对它第一的一个比较直观的感受吧，不知道你们什么感觉？
我的感觉跟你是一样的，就是。嗯，你刚才提到的那个信息量
啊，
对，我觉得它舒适就是舒适在跟那其他的那些就日式的复杂一点的不太一样。
嗯，
就比如我可能看钟表馆，我可能看到一半断了，我再回来看，我可能还得回忆一下，哎，前面说了什么，提供了一些什么样的信息，
嗯，
我要以一个怎么样的内容量继续往下看。
嗯，
对，但是看这个的话就很轻松，我可能翻了几页，然后可能因为什么事情盖上去了，
嗯，
我可能要吃个饭，然后回来再看。我不用动太多的脑子，我直接往下翻就可以了。
嗯，
就是这样一种阅读体验。
嗯，我是觉得只要你能记得住这些人名，
对，
就不会太影响你去继续阅读这样的体验。但如果你把人名忘了，你可能真的接不住，
有点尴尬
啊。对，但是就是如果你一直看，对于人名很了解，你看着这个人知道是谁的话，是很容易接起来。因为他的前面的主线怎么说呢？他的主线进度非常的慢，基本上就是你用一句话就能概括他主线的很多的信息，嗯，就你能够很轻松的记住。所以无论你从哪里开始看，你都能够很容易的再次进入这个故事，很像我们就是平时在电视上看的这种很生活化的电视剧。
对，
就哪怕你不看第一集，你从中间开始看，对吧？像我之前看黄标也是，然后可以想想我上一次看电视剧比如说看武林外传也是，
嗯，
都是这种，就是我哪怕从中间开始看，我不看前面那种，我都能觉得有意思，并且后面的剧情我也能够去通过一些东西去猜测之前发生了什么，他们之间什么关系，然后也能够去看得很有意思。
对，
我大概是就是从花了一天时间看完了，从上班开始看，到了下班看了差不多，晚上回去再看了剩下一点，差不多就看完了。我感觉它舒适给我的地方，一个是它其实不是特别的复杂，二就是它也没有什么特别闹心的地方。因为我今天去就尝试整理每一章的概括的时候，我发现我不需要正儿八经的把每一章看一遍，基本上看个开头我就大概能回忆起来，就是这一章大概讲了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并且除了最开始那个四人组，因为之前玩过剧本杀，印象比较熟悉以外，其他的大部分的角色，只要是主要角色，我基本上都是看到名字就能对这个角色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知，就是说他的剧情真的不是特别复杂，我看起来其实一点也不累。对，虽然说可能花的时间稍微长一点，但是其实不是特别的累，而且也没有特别让我觉得糟心的角色，我觉得这是他一个舒心的要点在所在。
对，
最舒服的一个地方可能是我最近在补管系列
啊，
这本书不用看地图
啊，这个确实
啊，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学员不一样嘛，比如说老齐他自己是，我对这个事一直我会经常来说，老齐看这种有地图小说，他会把地图贴上去
啊，对，
就是他会单独拿出来然后对着看，就是他是愿意比较就是一起思考，
老齐看得很认真，
对，去尝试破案的那种读者嘛，我自己说实话推理小说的地图我只看第一眼，到了解谜环节我才会翻第二页，因为我很讨厌翻来翻去的这么一个状态，就是，
我通常都选择直接不看，就是他推理小说前面一会有地图，二会有人物介绍，
对，
我两页全部跳过直接开始看正文的我通常都是这样，
地图还是会瞟一眼，但是因为其实也说到，因为这种小说就你就是得有时候他让你有那种
就是信息量特别
信息量丢了很多，而且他
你还需要思考去想去分析，
主要是他需要你想，
对，
他需要你用去脑袋去构建那个环境那个状态那个场景，但这种说实话这个做推理俱乐部说实话不需要去执行这方面的脑力活，
场景什么的完全就不需要去想，
对，
就没有什么特别复杂的场景
啊，对，就是一在户外，二在室内，
对对毕竟他也是四个老年人嘛，
对，
然后
也不可能出入什么太复杂的，
而且他的也不是那种说非要那种很悬又悬的杀人手法这种类型的，
对，
就导致那个差别。而且我为什么觉得他们说只是英式古典推理的复古这个词用的好，因为复古它不等同于复刻，就是我觉得我们如果跟阿亚莎的小说比的话，这种英式的古典还要更简单，说实话阿亚莎的很多小说因为还是很本格的嘛，
对，它需要有轨迹在里面，
所以要而且还有很大的这个不在场证明，而且经典这个无论是波罗还是马普尔小姐都有很长的单人问话环节，就是一个一个问，
家访，
就是家访环节嘛，然后因为阿亚莎写的比较有趣所以读着还好，然后每个人的这个做了什么，然后其实就是不在场证明这个环节，包括每个人的人物关系，其实我个人读有时候我还是比较愿意一次性读完，但这个我是觉得就是说举个例子啊，如果阿亚莎那种类型的是你这个泡着下午茶啊，吃这种英式红茶，吃点心，然后你可能有这个两到三个小时的闲暇时间，可以选择看阿亚莎的书， 啊，但是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对
对，就大家可能确实英国人可能相对我们还是会闲一点点，但是可能也不会有那么长的时间了。
嗯，
但这个时候，比如说以前可能能够吃一盘饼干，现在可能只能吃五块。这种感觉，他相对那个时代，我觉得还是把信息量减少了。
毕竟英国人现在也要刷 INS， 也要刷 TikTok 嘛。
对他们也有被现代网络生活的冲击，这东西就是
带快的节奏嘛，
得去适应的嘛。我看他们有人讨论说，这种阅读的节奏感是为了对抗快节奏的。我个人觉得不是，
不是，是
我觉得是在适应这个时代。
是这本书，五百多页左右吧，它分了将近是80章，
对
对
对吧？五百页分了80章，等于每一章只有4到5页左右，
嗯。
然后呢，它而且每一章它只讲一件事情，
对，
没有多的事情讲，它只讲一件事。
这个很特别，它不讲多的事儿，它不让你大脑过载。
对，就是我们经常看书的时候，一打开这本书，哇，这么厚，
嗯。
但是然后一去看，哇，怎么这章还没有结束？但它这个段落感就非常的强，就是说你看个2-3页，哎，这段就结束了。你看完这段的时候觉得有趣，你就会想看下一段，
对，
它就会一段一段这样去吸引你，不断把书啃完。
这个
它每个这个分段都非常的有技术含量，
断章，
对。
而且每段有钩子的，这个体验有点像短视频，
有点，虽然有点不太恰当，但其实有点像网络小说，
嗯，
有这种感觉吧。就是我一天更新个2000字、4000字的一个，
看个几张，
对，地铁上我刷个几张过去之后，
今天的份额看完了，然后我明天说到这个点，我继续接着看。
对，然后呢，因为它的剧情，说实话没有那么密集，我也不会忘记。
对，
就这种状态还挺像的，我有这种感觉。然后因为这个作者一直没有介绍，他其实作者是一个以前是个电视制作人，
嗯，
是很就是其实是从事媒体行业的。
对，
这种人他说实话比较聪明，能够抓住这个时代的一些变化吧。
嗯，
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
我觉得他可能意识到这个问题，或者他自己在阅读中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就是看完一本书总觉得遥遥无期，但是如果你把这东西分成非常细小的块，然后你让读者非常容易的去翻到这章节的末尾的话，那么就很容易一段一段的这样去看下去。
对，
因为有时候我确实有时候看书的时候会发现，哎，这章好长啊，然后也总是看不到尽头，虽然它的这个节奏啊剧情都挺好的，但总觉得会让人感觉这书很长。但这本书的话，一旦它2-3页一章2-3页一章这样的过的话，就会让整体的这个节奏和让你能够预期这个目标，能够变得清晰起来，而且能够让它这个看起来会变得更加的轻松，不会让你有很长的那种等待感。
对，而且刚刚其实我们说一下这个阅读时间，刚刚老谢如果不说自己看了这么多小时，我还真不觉得我看了那么久。就他如果放在一天里面来看的话，还是挺长的一个时间的，其实书还是挺厚的。我们也提到了，这
将近五百页
的一个内容吧。对，但是然后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对，就是我觉得是舒适的首先的一大代表吧，其实就是阅读节奏和阅读观感的一个问题。然后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在于这个剧情的推进跟剧情的复杂程度了。我说的不是说整体的信息量是单个的，因为我们刚刚说的是这个故事的开头啊，我们这个道格拉斯，也就是伊丽莎白这个老公前老公啊，他被人就是被黑道大哥给怎么说，佣人想杀他嘛，
盯上了嘛。
但是后续剧情其实被他的这个
新任特也不算新的，就是一个稍微年轻一点的特工
对
给毙了。
然后呢，这是他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剧情节点嘛。到他的下一个剧情节点是到
大概就是第一部分结束，大概20多章的时候。
对。因为我觉得他第二个剧情节点说实话还是挺吸引人的，相比第一个第二个大节点更吸引我一点点。你可以接着说下第二个这个大剧情节点。
就是经历了这次事件，就是年轻特工是把这个道格拉斯给救了嘛，但是因为你这个年轻特工也是一个不算经历过特别流血事件的那么一个年轻人，所以说他这次事件后也有一点紧张，上头呢也专门因为这个事情派了人来先对这两个特工进行一个例行审讯，就是说毕竟枪杀了一个虽然说是坏人，但是也是枪杀了嘛，就例行审讯，然后把这两个人带到了一个新的安全屋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在这个新的安全屋呢，道格拉斯又发了一个短信来约这个伊丽莎白到这个新的安全屋来见上一面，说有什么事情要说。然后等伊丽莎白带着乔伊斯进入这个新的安全屋后，他们就发现这个场景不对劲，后门被开了，整个环境也非常的诡异，就是出于一种特工的直觉嘛。然后两个人慢慢的潜上二楼，发现前方两具尸体，一个是那个年轻特工的，还有一个是道格拉斯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两个人就这么死了。 在一个新的安全屋内，然后问题来了，谁杀了他们？第二个问题来了，那钻石到底怎么办？
嗯，
是这么一个情况。
但其实我看书的时候没太关注这两个问题，
我还是比较关注这两个问题的，因为他算是就是、嗯、
他扣点题了嘛，死了两次的男人，
对对对，死了两次。我想知道，金姆刚刚提到的，其实马丁就是那黑道的那个人，他怀疑是道格拉斯偷了钻石。嗯、
钻石。
其实为读者，你读到那的时候，你其实知道，
已经知道了，
他应就是他偷的，
就是他偷的。
问题在于，如果他死了，
那谁知道
谁杀了他？
对，
然后
那个钻石又被他藏在哪里去了？
对，是一个是谁杀了，一个是钻石到哪里去了，两个问题嘛。然后这大概是小说第多少章了？
第29章，
第二十九
一部分结束。
对，其实这你看这么大的一个剧情的疑点抛出来之后，才是第一章，后面还有
两个部分，
两章，
两个大部分。
对，然后后面两章其实当时就觉得，哎，这后面该怎么写、啊？
该编点啥
的？对，该编点啥什么内容？之后的情节其实更多的是。找到底是谁杀了他？
对
啊，然后就是找钻石，
找钻石的在哪儿？
然后包括这个那边毒枭的线还在继续往前走，
嗯
啊，
还有那个欺负了伊布拉辛的小混混也不能放过他。
对，就是这样的一种推进过程吧。但是就是你觉得这个事儿好像按照常理来说是吧？第二章之后。就是刚刚是第一章嘛，
嗯，
第二章应该会把这件事情解决，然后抛出一个新的谜面跟新的反转。比如说，如果他到底是怎么死的，凶手找到了，或者说他这个凶手找到了，
嗯、
对，这个时候会抛出一个新的这么一个谜面嘛，然后继续去引导新的反转嘛。那其实这本书在这个事情上，我觉得他其实拉的还挺长的，整个战线，我觉得也是一个其中一个部分吧。
他没有一味的去追主线，他会跟你先这里丰富一下人物，又或者那边再讲一下，
嗯，
讲点其他的事情。
对，
我是从来都不担心他后半部分没有东西写的，因为这几个主人公老头老太太嘛，
嗯，
对他们最擅长的就是唠嗑，对，就是没事就是来我家呗，带两瓶好酒，咱们唠一唠，
对，
最近跟你男朋友处得怎么样啊，女儿怎么样啊，
嗯，
然后再聊一聊以前发生的事情啊，以前工作的事情啊，再唠一唠生命啊，唠一唠爱情啊，唠一唠亲情，
唠一唠我最近前夫来找我了啊。而且他刚才被人杀了啊，这么好的消息你要不要听？
甚至还能唠一些很有意思的嗑，比方说伊莎白还问罗恩，就是你们男人难道只想着帅吗？你们就不想变得聪明有感有魅力还幽默吗？然后那个难道你们脑子里就只觉得帅就好了吗？罗恩说是的。
很直男。
我当时也想的是，如果我是金城武或者吴彦祖，我也不想要什么勇敢聪明，让我静静的当一个帅哥就好了。
我觉得以他的这个举这个例子很好的丝滑的说到我们要说的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其实反复提到了这本书，但有时候好看的真不是主线剧情，虽然主线剧情其实也是就是挺吸引人的，你想知道我们刚刚也提到那个谜面嘛，但是它有时候很多有趣的确实是在这些它填充这个主体的一些枝干上面的东西是挺有意思的。对，包括说我觉得无论是人物小说里面的不涉及到推理情节的一些内容，以及这些人物之间的一些单纯的一些互动啊，刚刚以太开了口，他举了一个觉得很有趣的例子，我觉得我们这个也补充一下吧，给大家提说一下这些我们能稍微给大家不算剧透的一些我们觉得有意思的一些情节吧。对，我觉得刚刚那个我印象也挺深刻的，什么叫男女差别。
哎，但是怎么说呢，虽然说伊丽莎白这样问，因为她确实是个很理性的人嘛，
嗯，
但她当时跟她那个第二任丈夫，就是她现在这任丈夫相遇的时候，就是因为看她坐在那里
长得帅，
对，长得巨帅，嗯，然后说就把自己手套扔在地上，嗯，然后让她捡起来递给自己，然后他们俩就结缘了，
嗯，对，
你也没有看到她勇敢幽默或者聪明啊，你不就觉得她长得帅吗？
好，那我们一个个来吧。
我记得的那个比较有趣的桥段，以太前面提到了，
嗯，
就是这本书里面一开始是有一个小混混啊，
嗯，
把那个伊卜拉辛打伤打住院了，
嗯，
那个主角团的另外三个人呢就觉得很气不过，
嗯，
就觉得这哪能放过他，
对，
欺负我们兄弟，然后就报警，结果那个警察就说这小混混是惯犯了，
嗯，
没证据我们也拿捏不了他，
对，就拿他没办法，
对，
嗯，
然后他们就想了个招。他们就找了那个毒枭，买了几公斤可卡因，
买了1万英镑的，
这放在国内是死刑。
确实
。然后呢，那个我们的罗恩呢，就扮成了水管工，
嗯
啊，然后去敲那个小混混家里的门，就是啊，你这厕所坏了，我帮你修修，
嗯
啊，然后就潜了进去，在他的马桶水箱里放进了可卡因，
嗯，
然后出门的时候呢。 啊，转头就开始打电话报警
啊。对
啊，那头的警察呢是他的熟人，他一听呢就知道啊，这不是罗恩吗？然后那个罗恩连腔调都不带改的，就说我刚才去那个谁谁谁家修水管的时候，我发现他的那个厕所里面有可卡因，
你们快来看一看吧，
我直接举报
啊。对，
然后那边的警察就说好，那这边报请您报一下名字。
嗯，
然后他那边就说啊，无可奉告什么之类的。那边的警察呢也知道他是谁，他就说拜托了，就算是为了我，你编也编个名字吧。
你不说名字，我们这边不好入账，
不好交差，
不好交差，
报案人都不知道。
对，
然后警察还要提醒他一下，说你不应该直接就发现，你应该发生一些异常的情况，再去发现了这个水箱里面的东西。很多人说，哦，那我就是进去的时候听到了几声惨叫。对，没错，是这样。
因为那个时候，那个小混混正在打那种 Apex 那是那种
啊，他正在打使命召唤，
使命召唤是吧？
对，
打使命召唤，他说当时正在打使命召唤，那是就是会有那种就是
啊尖叫、枪声什么的。
对，
我被他吓到了，
对，
所以我查看了水箱啊，里面有可卡因啊，你们快来吧。
这我是挺有趣的，因为首先这些老人的举动就已经超出这个常人了。
嗯，
就你们要警察也是就是配合的。
对
啊，对，因为有两个警察是他们也是算是好朋友。
对，
嗯，对，
就和大家心中想的那种强调程序正义这种就很不符合。
啊，对，几个老人家其实很豁达。
对
对，就是其实真的两千万，就他们也去追那个2000万英镑的钻石嘛。
嗯，
对。然后其实他们每个人都不是特别需要这笔钱。
对
对，但是说白就是好奇，我们就想看看这个军情五处怎么干活的，有尸体，哇，有尸体，好兴奋，就这样子。
对，那我这边说一个我感觉是比较好玩的，就是和道格拉斯有关的。
嗯，
对，这个道格拉斯在搬进安全屋后，其实也回顾了一下自己的往昔，比如说他感觉自己现在老了，没有以前那么有魅力了，现在吸引不了小姑娘了，并且在工作中还说，居然在那么危险的地方，居然把自己的头套摘了，他就感觉自己啊越来越不行了，感觉再待下去有点容易被心魔杀驴，对吧？嗯，所以说他就也就是出于这个原因，所以说他才去偷了那个钻石。
这个军情五处也会羡慕杀驴，
毕竟戴英在不做人方面一直是不做人的。
对，他还谈到了就是这次邀请伊丽莎白就是来帮助自己嘛。其实他当时说之前说了他们两个是前夫前妻的那么一个关系嘛，而之所以就是会离婚也和他的那个作风有关系，两个人都是比较优秀的一个特工嘛，起码伊丽莎白是比较优秀的一个特工嘛。
嗯，
因此在日常生活可能也会发生和特工有关的事情，比如说道格拉斯就吐槽自己出了四回轨，居然每一次都被伊丽莎白给抓到。道格拉斯觉得伊丽莎白出轨了，但是他自己却一次都抓不到，他觉得这是对自己人生尊严的一个巨大的侮辱，所以说之后在发生了一些矛盾以后就选择跟伊丽莎白一刀两断了。
嗯，但准确说是伊丽莎白把他给甩了。
对
啊，
对。
但是怎么说，道格拉斯一直认为伊丽莎白有出轨，甚至明里暗里都在说伊丽莎白出轨的事情。但其实这个事情
伊丽莎白应该是没有出轨，
有没有发生过？其实我们看过书人或者了解伊丽莎白个性的人应该都知道，这事儿应该是
应该
不会存在的。
对，就是怎么说呢？道格拉斯这人吧，小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
就是自己出轨多了，他觉得一个能力比他强的这个伊丽莎白也会出轨，其实别人根本就
没有出轨，
他反而是在一次一次忍受他。
对。
觉得你下次应该不会了，没想到这个道格拉斯
一连四次，
就好像那个伊丽莎白在跟军情五处另外一个人叫苏聊天的时候，在说就是你不会也喜欢道格拉斯吧？然后苏说，我不会干跟你一样的错误。
对，
都知道道格拉斯这是什么一个渣男本性。
对，而且当时他道格拉斯这个人出轨了军情五处的其他人。
对
啊，对，
但就是
同事
出轨的同事大家都认识，我靠，就很就
而且比他小20岁。
对，这个人的刻画的很好，这个道格拉斯
主要是每一次都被别人给抓住，这就很尴尬。
对
对，
好，那我这边的这个其实算怎么说，是一个比较靠后的剧情，所以它前后的东西我可能说的比较少。因为其实它一直是一个四个人主角团，然后两个警察，然后呢还有一个他们上一部也出现了一个人叫波格丹，其实主要是这些人的一个故事。然后呢，我觉得他在一个情节突然引入了一个新的人物，让我觉得挺有意思。这个人物是罗恩的孙子。
嗯啊，
就其实当时他们是什么一个情况呢？就是伊普拉辛虽然出院了，但是家里面的养伤嘛，然后呢他们呢需要去追查钻石的下落，所以到了一个可能需要这个看监控的地方啊，具体我就不说哪了。然后呢这个时候他引入了一个小男孩，就是这个罗恩的孙子。这个说实话这个人呢 你如果单从剧情考虑啊，我们不说其他，单从剧情考虑，这个人他出现影响不大。
嗯，
就是你让这警察们摁找呢，也能找出监控里面有问题的部分。
对，
但是他安排了这么一个小男孩，
嗯，
这个人上来就开始聊天啊，就是是爷爷，你玩不玩这个我的世界？
对
啊，就是里面可以就是搭各种东西，
各种房间狩猎之类的。
对，然后就是他罗恩本来就是一个很老派的。这么一个工人运动这么一个老人，就是你甚至车上不贴支持工党他都觉得不满意的那种人，就是他和他孙子的这么一个世界有一个巨大的一个差别吧。但是他的孙子跟这个伊普拉辛就聊得很好，两个人能够很好的去
沟通
沟通和游玩。然后呢，当时他们这个监控录像找回来之后，其实四个老人都去看了这一个监控录像，伊普拉辛其实是主要看的那个人嘛，但他们其实没有从里面发现任何的不对劲的地方，
重要信息没有发现。
对，其实没有发现，但唯独他们让这个他的这个孙子发现了啊，说这里面哪哪哪是不对劲的。
对，他发现了那个不对劲的地方，然后帮助他们进一步有了线索。
对，其实大家都觉得小孩应该是那种比较
随性
随性注意力不集中的，但是在这么一个氛围里面，就是你感觉他是个这个小孩，那旁边的人呢都上七十了，
老眼昏花的。
其实还有一个警察算是一个年轻的警察嘛，然后但是他们都没有发现，他安排这么一个小孩去发现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是他让所有人的关系变得比较好玩。我觉得这一点也是算是他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这个算是和主线有一点关系吧。
对，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就是小孩让这个伊普拉辛和罗恩这两个人关系变得更加的微妙起来。
对对对。
然后我最近在看三体嘛，这三体里面一直在吵这个 CP， 就是张鲁一和这个大使
大使，
这个对于和伟嘛，对，然后包括他们进优秀于和伟还说我淼淼呢，
对
吧，
对对
对对，他俩就是渐渐会变成这种感觉。因为伊普拉辛在这个头部被这个年轻人小混混踢伤之后嘛，就是罗恩就是非常着急很暴躁，然后那个伊丽莎白和那个乔伊斯都走了之后，罗恩说我带了我的 pad， 我今天就要在医院里和我最好的兄弟和我的 homie 这个伊普拉辛一起，我们一起看 pad， 我们一起查案子，
看电影吧。
对，无论发生什么我都要陪着他，
对，
一刻不停的陪着他。
对，而且他说这个事儿我必须得复仇，
对，
他复仇的意愿很强烈。
对，然后就是包括这个孙子罗恩看到他这个孙子跟伊普拉辛玩得非常好，
对，
我太庆幸了，我有这样一个好的孙子，更重要的是我有
这样
好
的一个朋
友，
对，
能跟我的孙子聊到一块去，他们甚至能一起玩我的世界啊，太不可思议了。
他
好开心，
他这个感叹的方向还有这种方向的
啊。对，就是这个里面每个人都有一个 CP， 对，这种感觉。当然我感觉 CP 感最强的就是伊普拉辛和罗恩。
对，而且他其实也描绘了一个这个老年人所期望的一个世界吧，就是我的兄弟跟我的孙子玩得挺好这件事情，是一个挺我觉得是
温馨的一个场景。
对，一温馨，二他需要一定的年龄阅历，你让我现在去发出感叹是不可能的，
对，
我不会有这样的情感的发生点。
对，
但是到他的年纪就不太一样。
而且关键是他们俩这个性格上也非常有化学反应，就好像伊丽莎白和乔伊斯他们之间很有化学反应，然后罗恩跟伊普拉辛也很有化学反应，因为伊普拉辛是一个很理性的人，就好像他刚才说这个乔伊斯的狗一样，是吧？你跟狗谁活得长还不一定呢，就是非常理性的方式。人家想养狗，你让他养呗，那开心怎么样了嘛，对吧？也不用管狗什么心，狗总有办法去交给别人抚养或者怎么办法的。
对
对，就是开心才是最重要的。然后罗恩呢，又是这种，就是我不喜欢我的女婿，就是因为他不在自己的车上贴
支持工党
，我就不喜欢了。哎，但这两个人就恰恰能够成为非常好的朋友。对，然后呢，他们会这个怎么会磨合自己的脾气？就罗恩不会对伊普拉辛说很冲的话，伊普拉辛也不会在罗恩面前就是展示自己的理性啊，劝他或者什么也没有。他们非常了解对方，并且信任对方。就是刚才说的，哎，我淼淼那种感觉。
对对对。
而且到他们那个年纪之后，他们比较豁达，就有很多事情他们知道
可能会有些危险之类的，但是他们不在乎。
对，而且他们知道有些东西没有必要去改变的，就已经到这个岁数了
啊，
就是一种很豁达
的、
很随性的一种状态。
而且就是包括罗恩，他非常肆无忌惮的，因为可能这个有点贬义啊，但他就是非常开放的对他的朋友，他可以展示自己的不开心、愤怒都可以随意的说。然后他的朋友呢，有的时候会安慰他。有的时候我懒得理你，比如说伊丽莎白就从来不理他。他那次伊丽莎白不是刚才老七提到的那两个人死亡嘛，就是被保护的一个年轻探员还有道格拉斯都死了嘛。然后呢，伊丽莎白第一时间是找了乔伊斯过来跟他一起看这个现场的。罗恩非常喜欢这个凶杀现场，
对，他说
他就第二天他直接跟这个伊丽莎白就抱怨说，你为什么当时不找我来？
不找我来，
明明你可以同时联系我跟乔伊斯两个人，这可是尸体呀、啊！你知道我有多想看到尸体吗？
对，我们的友谊是不是出现问题了，你告诉我，
你是不是跟我不是朋友了？有这么两具尸体摆在面前的凶杀前，却不喊我， 你居然只喊了乔伊斯。然后呢，伊莎白说，我现在根本就不想理你，我闪电去。
就这种互动就是很好玩的。其实我们只是举例了几个细节，但书里面是有特别多的四个人可能
之间的交流的，
对，而且还有他们和年轻人之间的这个交流。
哦，说到细节，我想起来了，那个小孩有一段描写，那个小孩在阳台上玩一款游戏，叫宠物小精灵。我已经很久没看到这个译名，现在在大陆的译名，这个应该叫精灵宝可梦。
要问一泽老师了，一泽老师用的是这个名字，
说明一泽老师一定是这个老粉丝了，才会用宠物小精灵这个梗。如果你犯了现在的新粉丝，就从宝可梦开始接触这个口袋妖怪系列的第三个名字啊，那就是可能就是另外一个名字了。
而且其实包括他，我们刚刚提到那个。刚刚是四个人嘛，还有一些其他人物啊，包括这个刚老师提到这个两个警察，就唐纳和克里斯嘛，一个是他上级，想当我老爸嘛，
啊，对，就是咱俩各论各的，你管我叫队长，我管你叫女儿。
对，那段也挺搞笑的，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唐纳其实也就是那个年轻警官，就是下属，他其实也是到了一个年龄，他也有很多的这个约会嘛，但他自己其实是个单身的一个
状态
，
对，
就是也比较渴望这个爱情。当时上面派了个专案组来解决毒枭问题，
对，一个来伦敦的一个老警官，
对，但碰不是个傻逼，
对，而且是带有那种就是从城里来的那种高，稍微有点高傲的那种姿态。
对，咱老伦敦，
对，
正
米
字旗，
正米字旗的人
啊，瞧不上你们这些乡下的刑警啊！那个小毒枭有什么可怕的？我一会儿就能把他收拾了，就这种高傲的态度。
对，然后呢，转头呢，看到自己的上司跟自己的老妈打得火热
啊，甜甜蜜蜜。
当时他们一堆人在那边聊天，包括这伊普拉辛啊，这个乔伊斯都在，然后他们两个情况也都在，然后呢，他们公然在这么多人面前亲热
秀恩爱，
然后他的女儿就在他的面前，同时也是他的下属，就那个场面怎么说呢，就
很诡异，
很诡异，
对，
但很好笑。
对，尤其是他平时，因为他跟他母亲住在一起嘛，这个小警察，
对，
然后呢，他正好他的队长跟他老妈在谈恋爱嘛，然后呢，经常就是他们坐在沙发上，然后他的队长和他老妈腻歪在一起，然后你自己还在单身，并且很想找一个男朋友，但天天就看他俩在这里如胶似漆的谈恋爱，然后呢，说各种肉麻的情话，
对。
听着你正在那里削苹果，都想一刀子插进苹果里。
主要是出离开家之后，天天上班两个人一直执勤。他上次也说，你妈让你妈让我怎么怎么样，让我怎么怎么样，我就得怎么怎么样。
多吃点胡萝卜，
对，
多减减肥，
都不能岔开话题，就整个人很折磨。
就是他只想跟他说，队长，我们聊点案子吧，聊案子好不好？不要再聊我的妈了。
对，这种就是也挺有意思的。所以大家可以听到，就是说我们讨论这么多情节，就是因为他确实把这个主线之外的这些人物和人物间的互动，就是做的写的真的挺有意思的。
是，
就虽然其中其实他们还有很多别的一些聊天啊，就讨论一些英国文化的呀，讨论一些就是欧美比较关心的一些社会命题啊，这些地方确实我们不是太能够 get 到，因为文化总有隔阂嘛，毕竟我们也不是在任何英国生活的人，他举的一些明星的例子啊，节目的例子啊，不太能 get 到，但是这些部分其实还是能够跨越这些隔阂去传达到的。对，
有一些有意思的人际关系情节，还有一些关于爱情啊亲情的讨论，
对，
都还是非常能共情的。
我们其实经常会说把人物给写活，我觉得你看你说他们四个人有很明确的所谓的人物弧线吗？不是那么好莱坞式的人物弧线，
但是四个70多岁的老人还能有什么弧线？
对，
半截入土了，这都还要变出什么样花来才能算是有弧线？
但是这四个人，你会觉得就是一个很活生生的人，
对
对，给你很强的这么一个印象。我觉得这也是他的，让你感觉到舒适，但是又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吧。
对，虽然说，但是也是有弧线的，就是他们的关系
是
有弧线，就他们渐渐的，就是四个性格迥异的人走到一起去了，并且变成了非常好的朋友，他们之间的这种朋友的情谊是非常饱满的。
所以他就很像那种情景剧里面的一堆人嘛。
哦，对，让我的感觉其实就是，如果把那俩老头换成老太太，然后把他们减少60岁，放到日本的高中里面去，他就是青音少女。
就是美国的老友记，日本的青音少女，中国的我爱我家跟武林外传，是吧？
对，
就是推理版的。
对。
而且让我感觉就是，虽然说他有很多这种凶杀啊，然后军情五处这样很严肃的情节嘛，但更让我想起就是银魂嘛，银魂是一个非常悲伤的背景嘛，地球被入侵。 亲，然后国家其实是成为了傀儡，但是天天却在搞笑，然后几个人以非常不正经的态度对待这些事情。这本书其实也很像，就是我帮军情五处看监控找钻石，我还带着我孙子一起，他甚至还在玩我的世界、
嗯、
然后呢经常就是感觉他们对于国家机密这个事情没有任何
概念，一点尊重，
对，没有一点尊重，
真的不尊重，
逢人就说逢人就问、
嗯、
就是基本上除了那些做客的角色以外，基本上包括像是警察的这个妈妈，就他女朋友刚提到的、
嗯、
啊，这些看似都无关紧要的人，他们逢人就说啊，有两个特工被杀了，有两个特工被杀，一直在强调这事，然后我们再找一个价值2000万英镑的钻石。基本上书里面所有的过客只要提到名字都知道这事儿。
对，甚至当着那个军情五处头头的时候，他说他问伊丽莎白你会不会把这件事泄露出去，他说那肯定的呀，我那些朋友我一定会告诉他们的。
对，那个
这么直接，
挺意外的。
对，
其实他不像我们常看的零零七或者说这碟中谍或者说这种类型，就觉得间接的这个军情这种组织一定得极其的隐秘，是吧？
嗯，
你知道这个消息我都给你封锁住，你不可能泄露出去的。那他们就很随意啊、嗯、
啊，对，就是军情五处走进了这个寻常家庭。
对。好，那其实刚刚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舒适部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感受吧。
嗯，
我觉得这算是我们自己读小说之后的一个比较直观的一个体验。对，然后他也能够很直观的传达出来说为什么他不是在卷，就是因为听到这你知道很多看点，他不是以这个所谓的轨迹的复杂程度、反转的复杂程度来打动大家的。虽然说他后面，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了一个大的剧情点嘛，他后面其实还有一个特别大的，怎么说，在这本书里面算是个大场面了吧，就各路人士汇集。
啊、哦，对，他那段就有点像那个两杆大烟枪里面的、就是，
对对对，
也有毒贩，又有黑帮，
就是
大势力的这种黑道人物啊，最后都汇到一个点上了，然后
各大势力来一场顶上战争。
对，但是呢，主角是几个
老太太、
老头、老太太、嗯。
对，
嗯，
就那种感觉。他然后后面还有反转，就是包括谁才是真正的幕后主使人、
嗯，
谁是在一切背后的真正的那个人物，
嗯，
也是有反转的。所以说，这一切东西就组成了这一本小说，或者说也成了这个。类型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代表吧，就是确实这个词我觉得翻译过来也挺好，就是推理的部分也有推理的部分，但呢它不是很复杂，因为它加了舒适的部分，这一部分就除了让你知道它的重点不是轨迹和反转之外，也让你知道它的看点是在这些人物的互动啊，或者这些主线之外的这些剧情啊，一些我们常说是用来就是灌水的情节啊。其实我们经常前程看到，因为我们看日本小说比较多嘛，日本本格推理小说比较多，或者日本推理小说比较多，经常能听到我们刚刚也举了一些例子，比如说为了这碟珠包了个饺子，你能很明显感觉到这个人他写的东西是没啥意思，
他里面的人物没有灵魂。
对，这种感觉是他们，你觉得他就是在填充信息嘛，然后呢互动没意思。然后有些人的就是比较会去填充细节，比如说金井沙彦，他是比较会填充细节的。
其实我觉得金村昌宏也还好，虽然他是那种轻小说式的、
对
对
对，
但是他也算他填充了，
他填充了、
嗯、
然后伊坂幸太郎他其实还挺像的，我们之前也说了嘛，
嗯，
他其实有时候也没有特别复杂的本格推理的部分嘛。
对，他其实核心的好看的部分跟这个书是有一点点像的，
有一点点像的，在某种程度上
跟舒适推理有一点点像。
对，包括我们提到这个《吸血维新》啊，这种经典的。
吸血维新最经典的就是一定要看他的废话，废话才是最核心。
一章里面可能就是一页是主机群，然后呢20页是废话，这种
对，但是我就喜欢看他的废话。
对，其实这种包括说，我之前看了一个观点，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作者水的部分啊，就是打引号的水的部分，其实很多时候是作者想表达的部分。
对，所以说白井智之真的就是很喜欢写那些变
动。对，他是真的，他会讨论这些东西怎么拍怎么来的。
嗯，他就是其实我觉得他有时候不写那些变态的部分，好像也不太影响他探案
啊。对，
但是就是一定有
这些变态的部分，就是会有这个东西在、
啊、他才是白井智之。
对，
字里行间你能感受到他对这些东西的热爱。
对，包括之前金川宏也是嘛，第一部的《神传》的时候，他其实也觉得很多对丧尸这个题材的看法，什么哪个电影拍得好，这个文化起源于哪里，
包括有很多对传统推理小说的吐槽。
对，这些部分其实他如果写得好那就是好看的、
嗯、
写得不好的那就成了灌水，这么一说。
对，
其实这就是我觉得虽然说国家不同文化不同，但其实是作家的一种相同的处理办法、
嗯、
你能看到他们也是内核其实是一样的。大家都知道推理小说如果要长远发展，那一定是内省越多越好。
嗯，
然后呢本来这个英国的古典的推理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一脉单传。
一脉单传
到了日本其实已经变样了，说实话我觉得他们虽然说喜欢英式的、啊、但日本人说实话这个吸收和融合的能力有点强。
对，但是我觉得他们很大程度上喜欢猫头鹰谋杀案或者是喜鹊谋杀案这样的、
嗯、
是因为他们确实让他们自己写又确实写不出这种特别英伦的味道。
对，他们已经变成那种 基底框架是英式的，但内核是日本的、
嗯、啊，对
对，不然说实话，一个他们自己的推理小说也发展不起来、
嗯、
啊，就这个时候就很想说说国内的推理小说，就是需要一些内化的东西。
嗯
啊、
嗯，
我聊这个啊，我就想到啊，我之前看那个《神探夏洛克》的花絮的时候，
嗯，
那个编剧曾经说过，他想拍一个他不想只是拍探案的故事、
嗯，
他更想拍一个侦探的故事，
嗯、他想拍一个侦探和另一个助手谈恋爱的故事。
他对，他这个思路在他后面几部确实有很明显的体现。到夏洛克假死之后的案件之后。整个的神探夏洛克的那个比重就变了，
对，
会发现
前面其实偏破案的，
对，到后面感觉就夏洛克越来越像一个正常的人了，
对，给他的情绪越来越
多，
对，他有人物的弧线出现了，
对，跟华生的，跟华生老婆的，跟茉莉的，跟其他
最重要的还是华生的，
对，跟所有人的联系，跟华生太太的联系都变多了，
变化都变了，
能看到作者的一个取向的变化，
是，
嗯、
对。那好，那其实这就是我们对他的一个介绍吧。然后之后呢，就是我们再讨论一些我们自己是聊过的一些小话题啊，比如说第一个就是这个书是你的阅读人群。当时我记得是看第一本书还是看什么书，当时有看到很多粉丝，因为有些人不太喜欢这种类型啊，这是因人而异嘛。
嗯，
我听到就是有人就说了一个疑问，他就说这书是不是英国这个老年人太多，所以卖得很好？对，就是其实就是说的是书是推理和阅读人群的一个问题嘛。
嗯，
其实我们之前其实也提到过，在现有的我所了解的推理小说的阅读人群里面，中国人应该是最年轻的。然后这个渠道，一是因为比如说最近 QED 不是他重新投稿了嘛？
嗯，对，
大家去可以看看，就是那个姐姐啊，就是陆秀茶老师去的一期节目。
嗯，
其实他提到了日本的很多小城市，他在金泽大概是一个人口40万到50万的城市。然后呢，当地的图书馆呢，有些人会办这个推理的这种读书会的形式俱乐部啊。
嗯，
然后他就说里面的这个人呢，老年人居多。然后这些人他还很厉害，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年纪很大。所以他觉得他们这些人的阅读经验就是跟着日本推理小说的发展史来的
啊，一路走过来的，
就他们什么都读了，就他们按照这个时期来，
从松本清张一直读到临时新人，
对，这种概念，你可以想想，你想想这种状况是国内的读者很难去脑补出来的，就是你跟着他的这个发展变化来的。然后他也提到了说，他们那个俱乐部因为老年人这个退休金比较高嘛，
嗯，
就交会费啊，这个50岁还是40岁以上的，50岁以上2000日元，但如果你是50岁以下，你只能交1000啊。然后他们这些人看的书就是很本格，
哦，
但是年轻人看的书会更加的元素融杂
一
点，对，
设定系嘛，
对，包括这种你总得沾点轻小说20元吧，是吧？
啊、
你这样卖就卖
的谜题由我解答，
对啊，你这种会卖的稍微好一点点，比如说、嗯、或者说你的书。很多有年轻人的气质，比如说你白岩之这种书就不是一个特别老派的、
哦、金村昌宏，
对，
比如说你让一个很大的年纪人让他去了解丧尸文化也不太现实，对，就是你肯定是多少得从生化危机
这个
时代开始，
对对对对，
玩起，或者一些早期的丧尸电影啊，这都是比较后面才出现的、
嗯、
你让年特别年纪大去看这些，他肯定也不接受不了，或者也看不太懂丧尸啊这些设定的问题。
嗯，
嗯，还有早坂令写的 AI 侦探、啊、
对对 对，这种都是的。然后是那个我们之前提到了一个导师对你叫扑克脸嘛，那他是这个南约翰逊导的，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宁愿最少导演导的。他里面他有个单集就发生在养老院里面，美国养老院，他里面有个情节是什么呢？养老院有很多娱乐活动，
对，
然后呢有几个人特别爱看推理剧，就是但是他们就说对，就这些老年人爱看推理剧，拿本子在记这个各种这个线索跟手法，然后呢主角是年轻人嘛，他觉得就不看的。其实这也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侧面的代表，是吧、
嗯、
然后他当时很搞笑，就是说当时侦探那个角色他不知道，他就直接问那几个看电视剧的老年人说，你们知道什么毒药可以伪装成心脏病发死吗？然后那个几个老年人一人可以爆两种杀人手法。
卧虎藏龙啊，这是
因为这种剧他们就常看
啊，
啊，
对，
里面都会有提到。
对，然后英国其实我之前也是听到有人说英国的，因为这个数据不客观，只是一个主观的感觉，说英国的这个读者也是整体年龄是偏大了。
嗯，
对，然后但是呢最近这些回温的这些推理小说，就无论是《雪域谋杀案》还是这些作品，还是我们今天提到这个《周氏推理俱乐部》，卖的太多了，那其实已经不只是老年人在
了，肯定不只是老年人在看了，
对，它其实就是一个大家都会读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大家会有这种的属于说意识上的偏见，可能还是跟他的这个节奏感是有关系的。
嗯，
但我觉得他其实你说我们都很年轻啊，至少没有到这个60岁70岁这么一个程度。
嗯，
你当然是你看也是觉得有意思的，老年人看会有更多可能是出于他们这个年纪的一些感悟吧。对， 我这话也是第二遍和第三遍说了，我一直都挺想听那些就是读到60岁的这个日本老年读者如何评价设定新本科。就是你知道他从他们嘴里面的体验肯定是、
不一样的，
这个评价肯定不一样，不太一样
啊、对
啊。这是一个小的一个那个、第二个其实关于这本书的这么一个介绍，因为这一次周书记的俱乐部二呢在我们怪异常数局也是有售的啊、我们呢也没有这个说不好意思，我们都光明正大打广告的，就是这本书呢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一起是做过一些专题节目，大家可以找一找，就是我们说的是出版物和这个剧本杀的一个结合，
对、
就是这本书你买回去是自带一个剧本杀的，
对
啊，不加价啊，加量不加价，对。然后第一次的时候我们其实讨论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你要出这么一个剧本杀，又有你小说本来的剧情，那你怎么去兼顾这个东西，就是你不能让玩剧本杀的人玩完之后书不用看了，
对，
给你限底了，也不能让看完书的人玩剧本杀觉得这都是书里发生的事情啊，那我们玩个鬼啊。
嗯，
所以当时就和我们这个剧本杀的作者这个小图讨论过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算是一个比较好的出版形式吧，因为这个形式也确实让他们的销量就是
提高了
不少。
嗯，
对。然后这一次呢，这个活了两次男人第二部这本书同样也是有一个这个剧本杀附赠的，对。然后我们也想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剧本杀这么一个内容，因为我们提到了嘛，这本书有意思的就是这四个人，所以这四个人写个剧本杀，因为他的剧本杀这个剧情的梗概也是交由了英方版权方去审核过的，对，他不是一个这个出版社的独立操作啊，
哦，
他们也是获得那边的认可之后出了这个剧本杀。
英国出版社看，哇，这个好啊，直接翻译成英国我们也发吧。
他们就说剧本杀如果去英国应该还挺受欢迎的，只不过这个可能用户群体可能不太一样。
对，老年人更喜欢剧本杀是吗？
就你不就是都是推理俱乐部的剧情吗？四个人围在一起调查案子。
说英国剧本杀会在养老院里火起来。
作为一种娱乐项目，就是我们会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次这个剧本杀的一个设定和这个类型吧。可以方便大家了解一下，对，
嗯，那么这次这个剧本杀呢，跟第一本一样，走的还是欢乐加情感加机智的路线，
嗯，你可以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怕很多
啊，我给
不太懂、
不太了解那个剧本杀的朋友，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欢乐本呢，顾名思义就是它里面的情节都是很欢乐的，
嗯，
玩起来呢也是很欢乐的，
乐就完了，
对，像后面提到的这个情感呢，可能跟欢乐比较接近吧，情感本可能会多一些，传统的情感本啊，主要就是大家都叫它哭哭本，就是你去玩了，你带女生去玩，这个女生如果感情比较细腻一点，百分百会哭的那，这是情感本。然后机制本呢，就是玩本里面它你可能不只是破案，你还可以它还可以设置一些特殊的游戏机制，然后你们几个玩家围绕这个机制来进行一个游戏，它是混了这三种类型的这么一个本。
那做的还挺元素挺多的，
嗯，因为我们之前是体验过一嘛，我们三个人，
一的话主要是
欢乐本
推理吧，算欢乐再加上硬核推理，
一是有个案件的，一还做了一个同等案件的另外一个谜面吧，
是一个对原著案件有谜面的改动，这是相似的谜面，但是轨迹啊、推理啊、内核啊是完全原创的。
对，就是一送的那个剧本杀的内容。
嗯，
我们觉得那个剧本杀一直都是超值的。
对。
这个二呢，则是在案件方面呢是不依附于原著的任何条件的。
嗯
嗯，同时呢，可能是对硬核推理这方面是进行了一定的弱化，不过呢，在某个环节里还是保留了足够的逻辑推理空间的。
嗯，
这样的话就是门槛就进一步降低了，这些没有玩过剧本杀的人可能也 OK。
嗯，
你如果买到了这本呢，你也可以拉四五个人过来玩总共就玩家人数总共就四个人嘛，两男两女加一名主持人，总共五个人。
嗯，
这个剧本时长呢大概是在2到3个小时左右，也不会很长现在外面的剧本杀动辄就是5、6个小时。然后这次的剧本杀故事呢只是原著补充的外传然后玩这个呢你也不用担心你没看过书就不用怕被剧透，你看过书了也不影响你游玩。
嗯，
就是两者虽然在故事时间线上有联系，但是原著跟这本剧本杀之间剧情是没有联系的，所以可以放心玩。然后呢这次剧本杀呢人物呢也很明显的就是每个玩家是会有不同的技能的。
嗯，
这里的技能呢都很有意思。剧透预警啊，我这里就剧透一个，比如他这里面乔伊斯的技能名字呢就叫腹泻酸菜这技能描述呢是偷偷为 对方准备的甜点里加入腹泻酸菜，导致对方忍不住当场腹泻，效果强制某人本回合上厕所无法造访。
啊
啊、
这造访什么之类的是游戏机制里的一些
东西。对，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嗯，
听起来像是小说里面乔伊斯可能会干的
事
情。事
情对，
有点像啊，但有一点不像啊，但是会往那个方向走。
嗯，
对，它里面呢就是给这些不管是给这个人物创作的同人故事，或者这些技能的创作，都是能够体现出原著里面的人物弧光的。
嗯
啊，同时大家就是比较符合欢乐本，有轻松欢乐的风格。嗯，这个呢我们的作者小卢啊还提到了，他还适当的加入了中国人当下的流行文化，可以帮助大家消除一下隔阂，
更好的融入进去。
大概就这么多。
嗯，每次周四推理俱乐部的本我们玩之后就觉得挺有意思的。首先就是说实话，整体感觉就是比较轻松，和书的氛围是比较大的。现在我个人已经不想玩又长又要一直盘的本了。没了个精力。
跟朋友玩这种欢乐本还是挺好玩的。
对
对，
其实主要考虑就是在于说什么，你个人买这本书回去，你个人买啊，
嗯，
然后呢你说那种七人本你凑不来，四个朋友相对来说好凑一点，然后他的这个类型又不太需要太高的主持人的这个能力，
嗯，
对，
是吧？你找一个人来看一下这个手册，其实也能帮朋友们一起开，就其实也是比较适合朋友们的这么一个聚会吧。
我觉得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虽然他赠送的这几个本比较薄啊，单个拿起来看是比较薄的，
嗯，
但是就是当你玩起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啊，这里每个地方可能特别的用心，你会感觉到他这个环节这里的设计，当你看过原著之后，你再来玩这个，你就觉得哦，他这里这么设计确实特别有创意。
整体感受就是说，你没有看小说直接玩，不影响你看小说的剧情。
嗯，
你看了之后再来看，你会觉得这个地方设计的跟小说里面的人物啊、情节啊都是有这种对应的。很多你读了之后，你自己能够懂得梗在里面。
对
对，算是这么一个特点嘛。对，然后呢，这个带剧本杀的这么一个这个多斯推理俱乐部，大家常州局都可以直接买到啊，就我们都是有的啊
啊，不像上一部随机配赠，
上一部在我们店里面买都是有的
哦
啊，在其他网上渠道不一定的，但是在常州局是一定会有剧本杀的
啊、
哦、嗯，
所以去哪里买大家知道了，
对，我们就不多说了啊
啊，懂的都懂，对吧？
对。然后呢，最后呢，我们就是给大家说这个数字推理这么一个东西啊，就是这个它甚至不是一个专业名词，就它没有一个明确的划分。其实呢，我觉得更多还是读者对于一种推理小说类型的一个
感受吧，
感受跟标签吧、
嗯。
对，然后大家听完之后也知道它，如果总结来说，就是整体的架构还是像传统的英式的古典推理小说的、
嗯、
啊，杀人案啊这些东西都有的。然后呢，但是呢，整体的这个节奏啊、氛围，其实算是比较不是那么紧凑，或者说反转，或者说着重于这个轨迹。大家如果对这个类型的感兴趣，或者说你对这个想尝试一下不同这个类型的推理小说，你们都可以去看看这个类别的作品。对，我觉得这不同的类型它总有不同的有意思的一个地方。然后呢，这是我们对舒适推理的一个介绍。然后呢，之后我们也想着说，因为去年其实做了很多它适合推理相关的但又不是那么推理的一些内容，今年我们除了和走进科学啊，或者说一些罪案的故事之外，还是想给大家带来更多关于这种最新的，就是现在推理小说这个类型小说它到底在发生什么，到底哪些是欢迎的，这些专题节目我们想更多的就是做一点点。就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扑克脸这么一种倒叙推理，它在美国人手上拍，在现在的美国人手上拍，它就是一种不一样的就是个韵味。
嗯，
包括就打我们刚刚说这个英国的推理小说是吧，我们之前也提到过了美国的，也提到了这个意大利西班牙的。
嗯，
我之前我们提到还有一本叫法国的推理小说乌万生的手稿，包括那个两度、
嗯、
那本书我也很想聊，因为它代表了另外一种风格
啊，
它跟这个周四推理俱乐部一样，也是分得很细
啊，
它也有60多章，甚至它没有大章节的标题，它第一本书就是一，然后没有任何的标题，一直翻到这个70，但是它不一样的，它每一个章节线巨多，反转巨多
啊，
它又是那种很复杂的，但那本书也是在法国卖的巨好，几百万册的销量。
前两年法国还有一本也是引进的书，就推考图书馆、
嗯、对，
就是它，你把它归入这个悬疑类的话，那它确实也是可以属于这种舒适派的。
对
对，它聊了很多有的没了的情节、
嗯、
还但是他始终有一个核心的谜题围绕他转，而且最后也依然是有反转。
对，就想说带给大家更多的关于推理小说推理作品的一些专题的节目吧。对，好了，那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大家如果对这次这么一个内容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也可以加入我们观电台的听友群啊，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怪异故事，在后台发送电台或者听友群就 OK 了。然后呢，大家现在也可以加入我们这个嘟嘟社区啊，这个搜索 DODO 就可以了，在任何这个搜索引擎上。然后呢，其中呢有我们怪异电台这么一个 新的交流渠道啊，大家只要搜52820就可以了。里面不只可以聊天，还能找到最新的这么一个
资讯，
然后也能够去玩一些推理的这个游戏啊，海龟汤啊之类的啊，也可以去发表一些推理的这一个作品，跟同行们一起交流吧。对，然后呢，大家记得搜索进入这个嘟嘟社区之后，搜索52820就可以了。好了，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老根，
我是老齐，
我是一红，
我是以太，
大家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拜。
好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读评论环节啊！这一期是对我们上期 AI 写推理这一期节目的一个这个评论。怎么说呢？就是大家的评论都挺有意思的，就是畅想了很多很有意思的话题啊。我先念一个来自于这个网易云平台的一个用户啊，他叫这个乌噗噗噗噗的大西瓜，他说开始调试，顿时把我拉回到前段时间调试自动驾驶程序的时间，太痛苦了。对，他就。其实我是觉得这种 AI 是吧，自动的东西其实都有一个这么一个过程，就确实就感觉是在自己在当一个重复的机器人老师的感觉，就只能说固定的话啊，这种类似的一个内容啊，这是第一个评论啊。然后下一个啊，
好，接下来是一条来自 B 站用户的评论，这个用户的 ID 叫做 WinE， 对，他说的是这个 AI 在训练的过程中，每进一步让它多加细节，它都会在加细节之后把结局给圆回来。哪怕是换一个人当凶手，例如让他写一份事件报告，他不会只写一份报告，而是会直接把这份事件报告和结局情节连接起来，生怕写着写着自己就圆不回去了。所以想以给他出难题的方式，让他写一篇比较有颠覆性的故事，看起来是比较难的。就他简单解释了一下，就是 AI 写故事是争取让这个逻辑可以顺下去，不会出现明显的 bug， 但是可能让他写比较难的故事就有一点困难了。
我觉得是他自己的使用体验嘛，因为其实他有时候确实能圆，他有时候他自己也圆不下去。其实他那种记忆跟联想功能其实他没有很高吧，算是有时候能连，有时候连不上，就这种情况。好，那我们来下一位用户。
下一位呢是小宇宙用户爱德蒙。目前来看 AI 最难突破的是动机，它相当于只是在数据库里高效的搜索和组合，这个对于手法方面容易有建树，但动机这块跟人性强相关。例如人性中的善恶在小说中往往都是放大到定格来吸引读者的，像虚构推理的雪女案真凶，因为爱意而造成的扭曲行为，以及各种反社会人格驱动的案件，甚至黑牢城里村众的动机，这些应该都超出 AI 的思考范围。因为说到底，我们惊叹 AI 的算力和数据库如何强大，但仍然是有边际的，在理性范围内的运算。反过来，正是因为有这种缺陷，再看看四元管，以此来展开案件构想，更显得卓而不群。
怎么说呢，我觉得 AI 写不出动机是在我们能够理解的范围内的。某种上说就是默认会是觉得 AI 写不好动机嘛，因为 AI 很难模仿出人性嘛。但真哪一天 AI 要是真是 写出一篇绝教这样的，你是不会感觉后背发麻。
确实
他理解了人性，
然后哪个编程大师告诉你只是我们现在不敢这样编而已，其实是有办法做到的。
啊，那就恐怖了呀。
他倒是，但是他可以用数据库来组合一些常见的动机，因为其实动机说实话大部分人能够认同的动机大家都写过了，反而那些确实一些很生僻的他不一定每个读者都认可，有时候这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讨论吧，我觉得。
对，
好，那我们来下一位用户。
下一个朋友是来自喜马拉雅的朋友，然后他叫做这个卑鄙硕，然后他是说，想起来一年多以前外网一个人给 AI 看了1000小时的蝙蝠侠电影，然后写出来的蝙蝠侠剧本内容极其生草啊。首先是蝙蝠侠，有时他是布鲁斯韦恩，有时他是蝙蝠侠，但他一直都是孤儿。啊，小丑是个小丑啊，这里好像是个英文梗啊，但是他疯了。双面人是个人，但他是律师。最后一个是小丑送给蝙蝠侠一件礼物，是购买全新父母的优惠券，可惜过期了。
这属于是确实看了1000小时，拿到了，
懂了，
拿了蝙蝠侠的精髓。
蝙蝠侠地狱笑话永不过时，什么东西进巷子里是六条腿，出来的时候只有两条腿。
哎，这个确实， 挺好玩的。然后我这边再念两个来自小宇宙的吧，因为我回复了两位就是这个小宇宙的用户，因为我觉得他的点子挺好玩的。就一个叫 HD491971R 啊，应该是没有个 ID 的一位小宇宙的听友，他说好神奇，有没有人写个小说？罪犯通过 AI 设计的完美犯罪，警方提供线索给 AI， 给 IA 求助，这个破解输入，侦探你看你想干点啥啊？然后我说我就回复了他，这个大家都说这就找板令嘛，侦探 AI 嘛。
嗯，
然后我当时觉得是这个人，哎，这个想法跟小板令撞到一起去了。然后我仔细看他的这个发言不太对劲，他说的是警方提供线索给 IA 求助破解思路。哎，他怎么会反过来写？因为这个其实是小板令两本小说的命名思路，搞不连这个人在搁这儿在这个钓鱼执法，你知道吗？他应该是知道这本小说的，我猜测啊。然后另外一个用户啊，他这个听友他叫基点啊，就说他像是一个畅想啊，就说。在未来啊，人们之后看到的文字都是 AI 写的，然后呢，渐渐的人们失去了组织语言的能力，只保留了阅读的能力。然后其中的一些智者呢，决定反抗，自己写的一些作品在大街上贴出来，然后人们根本看不懂，只当做街边贴的小广告。在 AI 的回复中，社会就这样停滞在那个文明的时刻。
感觉可以写一本科幻小说了，
就是感觉是能够往下编的那种，
对
这个类型啊。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读评论环节了，大家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